弟兄姐妹平安啊，在主里问候大家啊，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又可以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在这里啊，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啊，感谢上帝的恩典啊，与我们同在啊。宋代的这个大文学家啊，欧阳修啊，写过一个啊卖油翁的故事啊，我想大家一定很熟悉啊。这个故事放在啊我们中文的语文的课本里面啊，中学的语文课本里面啊，他讲到一个叫陈尧之的啊神箭手啊，他的箭术好得不得了啊，百步穿杨啊，百发百中啊，他自己也非常的骄傲啊。有一天他又在显示他的箭术啊，一连发了十支箭啊，每支箭都是正中红心啊，围观的人都拍手叫好啊啊。不过只有在这个旁边有一个啊卖油翁啊，一个老头啊，在那边啊微微的点点头啊，好像啊不消一顾的这个样子。这个神箭手就很气愤，他就问那个卖油翁啊，他说：“难道你也会射箭吗？啊，难道你射得比我还要好吗？”那个卖油翁就回答他：“啊，你的射箭的技术的确不错啊，但这也不过只是熟能生巧而已啊。”啊，然后他就拿出一个葫芦啊，这个葫芦的口已经很小了。啊，他又在上面放了一个铜钱啊，这个铜钱中间有一个很小的孔啊，然后他就把油啊通过这个很小的铜钱的孔啊，把油倒在那个葫芦里面啊，倒的时候那条油就像一条啊极非常细的一条线一样啊，一滴油都没有沾到这个铜钱上面，一旁的人看的都是目瞪的口呆啊，怎么可以做到这样啊？这样的一个故事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熟能生巧啊，经常的操练啊啊，不但让我们可以掌握啊，甚至可能会找到更好的一个方法啊。在西方也有一句谚语啊，叫 repetition is the mother of learning 啊，重复是学习之母啊。我们很多的学习是靠不断的重复积累起来的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上周啊有没有啊祷告的操练啊啊，除了每天每次啊这个吃饭的时候啊谢饭的祷告之外啊，有没有另外找出一些专门的时间啊来为一些事情来祷告啊，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在为我们现在国语堂正在进行的这个云中啊信仰漫步的这个福音课程来祷告啊，为这些来参加的慕道友来祷告啊，求神怜悯他们啊，为服事的同工来祷告啊，求神纪念他们啊，为正在招募的啊我们新成立的这个招募这个技术支持的侍奉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啊，求神帮助他们啊。有没有为啊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姐妹祷告啊，求神医治他们啊。祷告可以激发爱心啊，祷告也是一切行动的动力。上次我们还讲到一个操练，讲到一个祷告是属灵的呼吸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啊去操练，非常好的一个操练啊，在散步的时候啊都可以做啊，呼出这个郁闷，呼出污秽，呼出过错啊，亏欠啊，吸入神的能力，神的慈爱啊，神的喜乐，神的平安啊。有没有感觉到操练之后啊感到释放啊，最后我们在口中可以发出对神的赞美和感谢啊。不断的操练，我们会惊喜的发现 忍耐、喜乐、和平、温柔，这些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成长。祷告可以让我们遇见神。其实每一次来到主日的崇拜，也是让我们来遇见神。每一次的敬拜都是上帝和我们的一个约会。盼望在每一次的主日崇拜当中，我们都可以遇见神，经历到他的同在。在圣经当中说，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当我们聚会的时候，上帝就在我们中间。盼望每一次的敬拜我们都可以遇见他。陶恕一位我们宣道会神非常重用的仆人，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崇拜的真意》。他讲到敬拜的中心是谁敬拜的中心不是牧师传道不是敬拜小组敬拜的中心只有一个，敬拜的中心是我们的上帝。上帝是聚会的主角所以我们敬拜所面对的是上帝，我们是每一次我们来朝见我们的上帝不是讲到的内容我喜不喜欢敬拜的诗歌好不好听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是否真正的参与在敬拜的当中，因为敬拜的主角是上帝敬拜最重要的就是与神相遇我们每周来到这里是来和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上帝来相遇的。听到这个你不觉得很兴奋吗？所以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要投入到每一次的主日敬拜当中，盼望每一次上帝的话语都能够亲自的跟你、跟我、跟每一个人说话我们一同参与一同和带领聚会的主席一起来读经和敬拜这个小组带领诗歌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神虽然现在是在网上，但是同样是我们一样的主日敬拜讲到也不是牧师传道一个人的事情我跟你讲，讲到这一个事件当中有上帝当然有传道人，当然有你们会众上帝赐下神的话语来作为我们这个信息的根基所以每一次的讲到我们一定是讲上帝的话语然后上帝把他的话语通过这个传道人使用牧师或者传道作为他话语的出口然后我们会众听到的人是会有回应的是会有回应的，因为圣灵会做工神的话语带有他的能力。所以每一次的敬拜，每一次专心的敬拜，我们都会与神相遇在这里我还要鼓励弟兄姐妹如果可能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尽可能的打开我们的视频更专心的来参与到我们的敬拜当中另外一方面能够看到弟兄姐妹熟悉的脸对服事的同工也会有很大的帮助盼望每一次我们的聚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遇见神上一次主导文我们讲到耶稣处理了祷告的第一个问题第一个不可像你们不可像那些假冒伪善的人他们爱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祷告，故意叫人看见。 祷告的中心是上帝啊，但是这些人却利用祷告故意让别人看见，来显示出他们的敬虔。祷告是一个对上帝敬虔的人的自然的行动，但是祷告却不能够证明你是一个敬虔的人啊！我想再说一遍，祷告是一个对上帝敬虔的人他的自然的一个行动，但祷告不一定能够证明你是一个敬虔的人。好像这些在十字路口故意叫人看见的人一样啊。接下来耶稣就处理了祷告的第二个问题，这第二个问题就是重复的问题啊。这里出现了第二个不可像，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啊，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啊。而这里问题又出现了，为什么祷告他说不能讲重复的话啊？不是刚才我们讲熟能生巧吗？啊，卖油温的故事，熟能生巧啊，很多的重复可以让我们掌握得更好。我们经常会背诵主导文，弟兄姐妹都会啊背得很熟啊。我们的教会在祷告会的时候，有的时候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也会一起来背诵主导文啊。这些啊都会有重复啊。耶稣自己的祷告也会讲重复的话啊。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啊。耶稣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想这句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不过耶稣在祷告完这一次之后，耶稣马上就有了第二次的祷告，内容也是一样的。那不但有第二次，还有第三次啊。马太福音26:44啊，经文在那里说，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啊。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和先前的一样。耶稣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啊，有三次的祷告，而且用的也是重复的话。祷告要恒切啊，祷告要坚持，一直是耶稣对祷告的教导啊。耶稣自己也是一个经常整夜祷告的人啊。圣经当中有很多的例子讲到恒切的祷告啊。先知啊，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啊，因为他没有孩子啊，所以他经常为这件事情祷告。每年他去圣殿朝拜的时候啊，每一次都要为自己能有一个孩子来祷告。而且经文在描述哈拿在耶和华的面前，他是不住的祷告啊。我相信哈拿的祷告当中一定有重复的话。主耶稣还特别讲了一个关于祷告的比喻啊，这个寡妇和法官的一个比喻啊。耶稣用这个比喻来教导我们啊，祷告不可以灰心啊。比喻中那个寡妇的请求，哎呀，重复又重复，把那个法官都烦死了啊。我相信这个寡妇的请求当中有很多重复的话。那么耶稣在这里到底在批评什么？耶稣为什么要批评讲重复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对经文的误解会造成很多的这个冤假错案。举个例子，比方说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8:1他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如果误解这一句经文啊，这里的知识就成了这个冤假错案。保罗在这里批评知识吗？还是保罗在这里批评的是自高自大？其实知识 是一个好人，自高自大才是那个坏蛋。知识被冤枉，被冤枉。耶稣在纠正第一个祷告的这个错误的态度也是如此啊。耶稣不是在批评公开的祷告啊，耶稣批评的是那些企图利用祷告，用虚情假意的祷告来显示自己的敬虔的人。同样在这里，耶稣批评的不是讲重复的话，耶稣批评的是外邦人的重复的话啊。经文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那样用许多重复的话。那外邦人是什么啊？当然外邦人我们知道是不认识上帝的人啊，或者说是没有被上帝所拣选的人啊。在当时啊，可能是你不是犹太人啊，不是犹太人。不过这里的外邦人啊，英文啊用的是叫这个单叫 pagan 啊。我们经常知道外邦人有一个单词叫 gentile 啊，但是这里用的是 pagan 啊。这个词啊，更加强调的是这些人是非但不认识上帝，他们是拜其他神明啊，拜偶像的人啊。这里耶稣批评的是这些拜偶像的人，他们在祷告的时候用了很多重复的话啊。那回忆起我自己啊，我自己还没有在认识上帝之前啊，我是怎么祷告的？我记得我自己第一次祷告啊，是在我25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跟Jenny 师母刚刚结婚啊，她怀孕了啊，那我自己就特别想要一个儿子啊，重男轻女那个是啊，但是生儿子生女儿啊，可不是自己说了算啊，怎么办呢？人通常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想起了要祈祷啊，要祈祷。不过那个时候就还不认识上帝是谁啊，但那个时候我就认识谁呢？认识观音娘娘啊。那个观音娘娘，有人告诉我生儿子生女儿是归这个观音娘娘管啊，所以我就拉着 Jenny 师母啊坐火车啊。那个时候的交通就没有那么现在那么方便，要坐火车去到杭州的这个灵隐寺，花蛮长的时间。因为有人告诉我啊，那个杭州灵隐寺的这个观音娘娘最灵验啊。想想那个时候真的也是挺傻的，观音娘娘还分这个哪座庙的灵验，到现在我还是搞不清楚啊，他们到底是不是同一个观音娘娘啊？灵隐寺的观音娘娘跟普陀山的观音娘娘啊，到底是不是同一个观音娘娘啊？如果是同一个，为什么他们告诉我灵隐寺的观音娘娘更灵验呢？现在想想自己真的是很愚蠢啊，很愚蠢去拜那些偶像啊。坐着火车到了杭州的灵隐寺啊，还要买门票啊，然后就跪在这个观音娘娘的面前啊，口中这个念念有词，这个阿弥陀佛啊，给我一个儿子，也不知道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不断的重复啊，这个不断的重复的讲啊，阿弥陀佛给我保佑我们生一个儿子啊，不但是自己重复啊，我还要要求监理啊也要重复啊，我说你赶快求啊，多说几遍啊，说的越多就越灵验。以为话多啊就蒙垂听啊，在本质上就是因为这个祷告的人，他认为他祷告的这个对象就不了解他的需要，所以他要用话多或者说用大声的说来提醒他，根本就不确定你祷告的对象会不会听你的祷告，所以要用话多或者甚至用一些更加刺激的这个方法来提醒啊， 他有的时候甚至会用一些更加极端的方法来做威胁。旧约的列王记记载了上帝的这个先知以利亚，一个人他对付这个450个巴利的先知，这个先知以利亚说，那现在做耶和华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但是你们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450个巴利的先知就开始祷告，经文说他们从早晨到午间不停的祷告，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他们450个人，人又多，声音又大，那么结果呢？经文说他们所拜的那个神啊，巴利啊，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应允，以利亚就很有意思啊，以利亚就对这些巴利的先知啊说，哎呀，你们再大声点吧，你们在大声的求告，因为你们所求告的那个神巴利，他现在或许在默想啊，或许他走到了一边，或许他在走路，现在没有空啊，或许他现在正在睡觉，所以你们大声的去叫醒他。多么的讽刺啊，多么的讽刺啊。于是这些巴利的先知更是大声的祷告啊，大声的求告这个巴利。不过结果呢还是没有用，之后这些先知就用了更极端的方式啊，他们用刀啊，用枪来自割，这个自己刺自己，直到身体流血。他们以为这样的威胁就能刺激啊和提醒他们所拜的神啊，他们以为这样他们的祷告就能够蒙垂听。神学家加尔文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祷告不是为了把神所不知道的事情告诉他，或者是刺激他去履行他的责任。经文说你们祷告不可像那些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就蒙垂听。耶稣在这里批评的是我们的祷告不可像那些外邦人的祷告，重复的都是一些完全没有意义的话，空话啊。这一句经文在中文的新译本圣经啊就更加的清楚一点啊，中文的新译本圣经被翻译成啊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重复无意义的话，像教外人一样，他们以为话多了就必蒙垂听啊，重复无意义的话。他批评的不是重复，他批评的是重复的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话啊。修订版的圣经啊，这个用空话这个词，重复的都是空话啊。英文用 bubbling 啊，就是胡言乱语的说，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啊。这个小和尚念经啊，有口无心啊，这个以为重复了就会产生果效。我相信大家也看到过一些这个念经的场面啊，他们口中啊念念有词啊，念一遍啊。有一串的珠子啊，念一遍，转一个珠子啊，转一个珠子，或者转一个轮子啊，念一遍，转一个轮子，一定要完成多少遍，转多少轮。你问他念的是什么，他自己都不知道，不清楚啊，只知道重复的那些没有意义的话。我想这也在另外一个方面在提醒我们啊，我们背诵主导文啊，我们不但要可以背诵主导文，更是要明白主导文的意义，不是死记啊，死记硬背啊。如果光是死记硬背而不明白，就如同在这里所讲的，重复那些无意义的话，重复那些空话。 重复不是问题，关键是我们所重复的是有意义的还是没有意义的。耶稣在这里批评的是无意义的话，耶稣不是在批评重复，我们不能再造出这些的冤假错案。需不需要重复，取决于重复的内容是不是是有意义的。我们每一天都会重复的祷告，我们每一天都会重复的读圣经，我们的圣经 一生可能要读几十遍，我们每天都在重复的爱我们的家人，这些好的重复我们要坚持，要继续。但是有一些没有意义的重复却不能够造就人，甚至会给我们一些很大的困扰。祷告是上帝给他的儿女一个特别的权柄，人通常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困境的时候更愿意祷告。弟兄姐妹，祷告也是一个征战，当我们面对困境面对缺乏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祷告。祷告也可以让我们交托我们的重担，卸下我们的重担给听我们祷告的神。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每一次的祷告你有没有感到你的重担被交托，被卸下。不是说我们一次祷告，就可以卸下所有的 重担、我们都是很软弱，但是每一次的祷告我们是否感到我们的重担轻松了一点，如果我们的祷告每一次的祷告让我们的重担轻松了一点，那么这个祷告就是有意义的祷告。我们要不断的去重复，坚持的去操练，因为这样的重复和操练会让我们的重担越来越轻省。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相反，如果我们的祷告不但让你我的担子没有轻省，反而越祷告有的时候觉得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那么这就在提醒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重复。这个家里的老公不听话，说也说了，骂也骂了，还是臭脾气不改，没有办法，我们就祷告，把它交托给上帝，把自己的担心和不满交托给上帝。但是你是否觉得你的担子轻省了一点，你是否感到了这个交托然后你祷告完以后结果呢，你回过头来一看，老公变好了吗？看了一看还是没有，还是和以前一样，还是不听话，于是你就把他再拉回来自己再处理一下再骂他一顿。昨天把他交托给了上帝今天把他再拿回来明天又继续的交托继续的祷告。哎呀，神啊，我把我这个老公这个没有办法，我管不了，我把他再一次的交托给你你来管。过了几天看看结果还是不听话，你又拿回来再自己处理又骂一顿。这样的重复是好的吗？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重担有没有被减轻还是相反，当你这样去处理的时候你觉得越来越气愤，你肩上的担子感到越来越重，甚至压到你快受不了。我们的重复是有意义的重复还是没有意义的重复当然我这里不是说光说老公不好当然有很多人不听话老婆也不听话，孩子也不听话。但是耶稣讲过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叫《耶稣恩友》啊，他讲到很多的痛苦我们是白白受，那其中的原因就是我们不愿意把这个重担交托给耶稣，完全的交托啊，重复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所做的重复是有意义的还是没有意义的。祷告可以转移你我的重担，祷告可以让我们学习交托啊，这不是啊一天两天可以成就的啊，需要不断的操练，不断的重复。弟兄姐妹，让我们开始有这样的一种祷告的操练啊，属灵的呼吸，呼出不好的，吸入神的丰富啊，重复的练习，因为这样的练习是有意义的啊。今天我们要学习第二个操练啊，操练转移我们的重担，把我们的重担交托给神。这样的操练也需要不断的操练，不断的重复。正确的祷告态度会让我们担子越来越轻省。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讲过一句话，叫神留下了一些事情是要靠祷告来完成的，如果我们不祷告，这些事情永远不能够完成。在祷告中坚持不懈和那些徒劳的重复是不一样的啊！不止一次为同一件事情祷告不是错误，是正确的。保罗为他的这根刺至少三次求过主啊！他重复的祈求得到了上帝美丽的回应，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耶稣告诉我们要常常的祷告，不可灰心。但是外邦人的祷告，他们喜欢用这些没有重复这些没有意义的话，那些木雕的铜铸的那些偶像怎么能知道我们的需要啊？所以他们就要大声的说，重复的说，他们以为这样可以唤醒他们，而且他们以为他们话多就必蒙垂听，多么难以置信的想法啊！如果这个神是因为受祷告的技巧或者说是祷告的长短啊所被打动啊，这个神的反应是用祷告的字数或者是重复的次数来决定的，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神？重复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重复的是有意义的还是没有意义的。 Daily Walker 啊讲过这样一句话啊，祷告是啊把你不能解决的问题交给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上帝。祷告有如此大的功效啊，那为什么我们不多多花一点时间啊来祷告呢？如果耶稣都用那么多时间来祷告，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常常祷告呢？到底有什么原因在阻拦我们的祷告？我相信我们也曾经喜欢祷告，因为我们想要一些东西，我们要向上帝来求。特别是刚信主的时候啊，信主比我们久一点的弟兄姐妹都这样会劝勉我们啊，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啊，如果你有什么需要，你可以向神祷告啊。我们也曾经尝试去这样祷告，但是结果呢啊，祷告了啊，我想要的这个结果啊，上帝却不给我啊，上帝给我的结果我却不想要啊。耶稣接下来他讲，他说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同不同意这样的一种说法啊，如果这个祷告是符合神的旨意的 啊，就算你不祷告，上帝都知道，都会给我们。但是如果这个祷告是不符合神旨意的，就算你再多的祷告，上帝也不会给。啊，那么如果是这样，啊，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啊，我们下次再继续求主教导我们如何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你所爱的儿女这一个属灵的权柄，我们可以来向你祷告，向你祈求。你在我们当中有极其美好的旨意，求主帮助我们借着祷告来领受这样美好的福分，开我们的眼睛，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